看到小孩子总是觉得非常的带着盼望啊，小孩子总是最天真的，最不会让人害怕的。我想那也是为什么耶稣在2000年来的时候，他以小 baby 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当中啊。圣诞节我想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啊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经常我们见面的时候问说你已经预备好过圣诞节了没有，小孩子们都说 Yes, I'm ready, 我要接受你送我们的礼物了。但大人说我还没有 ready, 我还没有 ready, 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去 shopping, 我要去买东西，我还有什么礼物还没有送人，还没有包好、要送人家。所以我想圣诞节在这个季节里面是让大家觉得最有欢乐的气氛的时刻，也是我们彼此送礼物的时刻。我在想为什么圣诞节要送礼物，因为这个传统是在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圣诞节那一天，因为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就是一个人，一个 baby, 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位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就开始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互相的送礼物。但是圣诞节神送给我们这个礼物不是一个普通的礼物，也不是一个简单普通的 baby 而已，它是一个救赎我们的神的儿子。简单来说就是神送给我们礼物，就是神自己来到世界上。我相信很多人在人类有史第一次登陆月球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说人类登陆了月球。但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是神来到了世间的时刻，可以说是神登陆了地球的时刻。神怎么登陆地球？他借着他的儿子的出生，耶稣的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我们礼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带给我们救赎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神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圣诞礼物。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那一天，这个耶稣的生日在2000多年以后，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在加州的这个地方，还深深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世世代代为什么耶稣的降生影响了那么多的人？圣诞节那一天是有史每一年里面那一天是最交通最不繁忙的时刻，是最平静的时刻，是最没有人来来往往的时刻。为什么耶稣的诞生的生日这么样的重要，这么样的在历史上造成怎么样不同？我们进来看看神给我们的三个礼物。圣经在里面神在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圣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罪，来麻痹自己，来让自己的罪恶感还没有那么呈现出来。但神说，我要来救你们，我要来解除你在世上的一些罪恶感，我要赦免你的罪，所以我差遣了我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要让你的罪得到赦免。前几天我跟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位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姐妹，她是针灸医师。我们在谈的时候，她就一直回想她过去怎么样亏待她的先生，怎么样亏待她的孩子。她说她经常有意无意的就会骂她的孩子，她经常甚至动手打她的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虽然跟她一起来到美国，但是都不理她，都不愿意跟她讲话，也不尊敬她。他试着很多的方法要亲近他的孩子，亲近他的先生，但他是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他。他不断的自己指责自己，他说为什么我那时候要这样对待他们，为什么我那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恩待他们，以至于我现在有这样的结果。他不断的指责自己，他说他活得非常的痛苦。他说，李医生，你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面对我的新的一天，我就感到非常的内疚。我记得我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我是一个不是好的妈妈，也不是好的太太。他说我永远活在这种罪恶感当中，他离世了我很痛苦。所以我记得我的工作不断地来麻痹我自己，想要忘掉我心中那种罪恶感，那种痛苦。我们就为跟他一起祷告，我们就跟他分享说，神来到世界上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说你不必要，我们知道你不必要带着这样罪恶感不断地指责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人没有办法原谅你赦免你，但是你要知道天上的神一定愿意赦免你。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你所犯的错，他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神就马上赦免你的罪。
他真的那么简单？我们说是的，非常简单。所以那一刻我们就一起跪下来，在地上祷告，我们要求他，邀请耶稣进入他的生命当中。过了几天我们就去找他，他的意思啊，很奇妙了，自从我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自从我在神面前承认我自己所犯的罪以后，我如释重担，我那种罪恶感就好像从我身上消除一样，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舒服跟平安在我的身上。我要告诉你，那就是神的平安临到你的身上，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神已经赦免他所犯的一切的罪。虽然他的先生他的孩子还是没有办法原谅他，但神已经赦免了他。你要知道吗，创造宇宙的神如果愿意原谅你，你可以原谅你自己。他知道神赦免他以后，他也可以赦免自己所犯的罪。他说我不在罪恶感当中。他正在试着努力的去跟他先生和好，去跟他孩子和好。我想需要一段时间，但至少他说我心里非常平安，我心里非常平静，因为我知道创造我的神已经赦免我们了。哪一天当我们的肉体离开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神不会把你已经在世上认的罪再找出来。有人这样说，神把我们在他面前所认的所有的过患都丢在深海里面了，并且在海边放了一个sign说 no fishing， 你不能钓起来了，你不能把这些你已经认的罪再钓起来了。神在告诉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即使过去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什么样的罪，神说因为耶稣的降生，这是我要给你的礼物，这个礼物让你不用活在罪恶感当中。不仅这样，只要你愿意认罪，你永远可以到天堂来。哪一天你的肉体消失以后，你的永恒的灵魂可以到神的面前，神说我接纳你。神说你那些犯的杀人的打人的做的坏错不应该做的事，那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哪一天你来到我的面前，因为你已经认罪，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在天堂里面所有的过患完全的消失了。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另外一个翻译说，上帝白白赐恩典给我们，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就说没有罪了。你在神的面前，你就没有罪了。哪一天你到神的面前，因为你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儿子为你而生，为你而死，你就没有罪了。那神也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患。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神说，我跟人立个约，只要你愿意在我的面前承认你的罪犯，我就不再纪念，我也不再记住他们所犯的过犯了。所以你接受圣诞节耶稣降生的这个第一个礼物，是神赦免了你的罪，神不纪念你的罪孽，他也不纪念你的过犯。第二个礼物是什么？第二个礼物是你在神借着耶稣的降生，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经历，你可以有能力面对你生活的一切。圣经里面讲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英文说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不是说他把所有你需要的赐给你，但神说我把所有你需要的，不是你渴望的，不是你欲望想要的东西给你，而是你所需要的。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人写一个短文，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我跟神祈求我有很多的财富，好让我可以享受一生。他神却让我经历贫穷，好让我知道得着智慧。他说我跟神祈求力量，好让我能在别人面前成为别人的可以夸耀我的凭据。但神却给我软弱，好让我学习谦卑。他说我跟神祈求健康，好让我可以享受世上的一切。那神却让我经历病痛，好让我学习谦卑。他说我跟神祈求万物，好让我有我的可以享受我的生命可以享受，但是神却给我生命，好让我可以享受一切。他说经常我所祈求的神没有给我，但是神却给我所需要的。他所以说，在神的面前，我真的经历到圣经里面所说的，神按照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充充足足的满足了我一切的需要。他说在神面前，我真是一个蒙恩的人， 蒙福的人。弟兄姐妹，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第二个礼物，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苦痛，经历什么样的患难，神说我都会供应你足够的力量可以经历过。神经常用两种方式来带领我们经过苦难，一种是神行神迹，马上让你的问题解决，让你的痛就消失了。那神经常用另一个方式，神带领我们经过这样的苦痛，因为神知道只有在苦痛当中，在伤害当中，我们的生命才练得更加的精粹，我们的生命才更有韧度。所以神经常给我们这样支撑，可以支持，可以度过难关的力量。甚至圣经在讲到保罗，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一个神非常喜悦非常重要的仆人，他在圣经里描述他身上有一颗刺，他求神帮他挪去，但神却不要让他挪去，他神只是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在圣经里面描述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在苦难当中，在不如意当中，在需要当中，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他，祈求他，神就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连这样一位属灵的伟人都需要神的帮助，都知道神的力量可以帮助他度过难关，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哎，保罗也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神给我们第二个礼物是借着耶稣的降生来告诉我们，即使你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不如意，你不愿意碰到的，你拒绝要得到的，你不要经历的，让你经历到的，那神说，我一定给你能力可以经历，可以支持，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所以诗篇里面讲到说，我带你走过那死荫的幽谷，神一直没有说我带你走进那死荫的幽谷就不出来了，神说我一定会带你走出那死荫的幽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在人生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黑暗的时刻，或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难处，或是进入人生的什么样的低谷，或是黑，甚至你没有办法面对明天的那一刻，那神说借着耶稣的诞生，我要加给你能力，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你凡事都可以，你都可以面对所有你所面对的情况。那是第二个礼物神送给我们。第三个礼物是神为我们解决了我们死亡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害怕死亡啊。前阵子我的嫂嫂，我哥哥太太来到我们当中，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害怕坐飞机的人，因为她觉得坐飞机万一掉下来我死了，我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她挣扎了才一二十年才赶到美国来，因为她立考的关系不得不到美国来，所以她忍了那个害怕坐飞机失事或死亡的那种那害怕，那终于坐飞机坐到旧金山了。那前阵子我哥哥来，我们邀请他到我家来住，我嫂嫂就是不敢坐飞机从旧金山坐到洛杉矶，因为他非常害怕死亡，所以他只好选择坐那个回国巴士从旧金山坐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跟他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对未来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人人都有一死，圣经早就跟我讲说每一个人都会死。你知道世界上的死亡率是多少吗？是 100%， 每一个人都会死，哪一天我们都会死。所以死亡，人类的死亡率是 100% 的，没有一个能免于不死，即使秦始皇想找长生不老的药，他还是最后还是死掉了。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圣经里面这样讲，圣经里面并要讲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现在很多人很怕死，以前我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也非常的害怕死，我想死了以后怎么办，死了以后会到哪个地方去，那死了以后我的孩子，我的太太，我的家人怎么办，我很会 害怕死。那很多时候你可以害怕痛没有关系，但是当你相信神以后，你可以不用害怕死，因为你知道你死了以后要到哪个地方去。我经常告诉我自己，如果明天神接我去了，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我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了。因为圣经里面讲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永恒的地方。哪一天你的肉体消失的时候，你的灵魂来到天堂的时候，神会问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进入天堂呢？你有什么资格进入我为你预备的永恒的生命吗？你只要讲一句话，所以因为我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因为我认识你的儿子耶稣，我接受了他的救恩， 神就说好，就凭这句话你就可以进入永恒的生命。经常我们以为我们要努力的去工作，做一些功德，努力的做一些好事，来参加聚会、祷告、行善等等，这些都很好，但这些都不能保证你进入天堂。很多人就不做一些事情，希望能进入天堂。很说我不喝酒，我不抽烟，我不说脏话，我不要坏的习惯，我就可以进天堂。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也没有办法保证你不进入天堂，进入天堂。唯一能进入天堂的，就是你认识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带我的孩子去看一个马戏团，那我带了五个孩子去，结果我就买了五张票，跟我一个人，就六张票在那个地方。那突然间要进去，售票员说：“哎，你们有七个人，有六个孩子。”我说：“我这带了五个孩子啊。”他有六个孩子，哎，我算一算，哎，怎么一个是我不认识的。我说：“哎，某某某，你怎么可以进去呢？你怎么跑来的呢？”他说：“哎，大头，你给我一张票。”我说：“我凭什么要给你票进去？”他因为我认识你儿子啊，我认识你儿子 Michael 啊，所以我就有资格可以进去啊。圣灵这样在告诉我们：哪一天我们的灵魂来到天堂大门的时候，听说你凭什么可以进去？哇，因为我认识你的儿子耶稣，我认识他，神道没有问题，你有票可以进去了。所以神为我们解决了一切的死亡问题。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解决了你过去所犯的错、所犯的罪，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神都给你能力，并且为你预备了永恒的生命。前几天我们刚刚宣布到了苏里，我们一个姐妹的爸爸做神中牧师，他过世了。那一天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这个苏里姐妹跟我分享说，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在看他爸爸有点在咳嗽，他照例的就跟他爸爸 hug 一下，就去上班了。那他上班以前呢，跟他的先生 Hank 讲说 ：“Hank， 你需要带爸爸去医院，因为他好像咳得蛮不舒服的。”那 Hank 说：“好，我会带他到医院去。”那苏尼说他就开车开出去了。开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两年前他爸爸有一次大便的时候出血，那一次 Hank 也造成一样，早上就带他的岳父就到医院去，这一进去就两三个月才出来，因为那时候进去之后发现他是有大肠癌症，在医院里面住了两三个月。所以我们这个姐妹那一天又同样的想说，今天我的先生又要带我的爸爸到医院去，这一次去不知道要多久。所以他说他越开车越感到难过，他眼泪掉下来，他说：“爸爸，你这次进去不知道要多久。”不仅他很不舍得他爸进去医院遭受那个痛苦，他说他爸爸非常怕打针，而且非常怕医院，很不愿意进去。他想到他爸爸要面临这样，他真的蛮伤心难过的。突然间他跟神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求你恩待。他突然间有一个非常平安的能力临到他的身上，好像在告诉他说：“孩子，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你的爸爸，我会照顾你的爸爸。”他说他心里非常的平静，他本来非常忧伤非常难过，突然间神的能力临到他的身上，他就感到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没有几分钟他就接到他先生的电话说：“哎，爸爸好像过世了。”原来是他的爸爸本来咳着咳着，当 Hank 准备去车库拿那个轮椅推他的岳父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哎，我的岳父怎么已经从床上这样滑到地毯上面来了。”在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他已经没有气息，就躺在地上。我想神在告诉苏尼姐妹，跟她说：“我知道你的爸爸要去哪里，我知道你的爸爸死后灵魂会到哪个地方去，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因为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永恒的地方，因为你的爸爸终身服侍我，因为你的爸爸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你可以不用害怕。”后来苏尼知道他爸过世，他跟我分享说他非常平安，他的妈妈也非常的平静，因为他说：“我知道我的先生到哪里去了，我知道我的爸爸到哪里去了。哪一天当我们都去的时候，我们在天上又要相聚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他告诉我们你的过去的罪、现在的问题以及以后的灵魂的去处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因着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如果两千多年前耶稣没有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没有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三天复活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收到神给我们的这三样礼物。我也想到葛牧师在两年前他要开动脉腹部动脉大手术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Sharon 就是我们葛师母在 啊，病房外面我们看到葛牧师这样坐着轮椅就跟我们拜拜了进去了。我想这个人这么平安，这么喜乐，因为医生说这个动脉的手术非常危险，有可能他这次进去就出不来了。但我葛牧师说没问题啦，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的。那就问葛师母，葛说，我说葛师母 how you feel， 他说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他被神接走了，我很平安，我很喜乐，我知道他跟神在一起；一个就是他手术解决了他的身体上的困难，他出来了，他两个我都不害怕，我知道这两个结果我已经预备好了。弟兄姐妹，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已经预备好哪一天要到永恒的地方去。所以今天神在圣诞节，在我们忙着送礼物以及接受礼物的同时，我邀请你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三个礼物。这三个礼物只有借着你相信耶稣为我们诞生，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相信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死而复活。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这三个礼物你就接受到了。你要接受这三个礼物吗？非常的简单，相信耶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就接受了这个永恒的礼物。这个礼物一辈子都不会从你的身上消失的，这是圣诞节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所以我期待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接受过神给我们的礼物的，我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你要做的很简单，你只要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是软弱的，我跟世人一样都亏缺了你的荣耀，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神绝对愿意接纳我们。前阵子我看到那个故事，也再次的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到在一个回国巴士上面，有一个年轻人，他孤独的坐在车的另外一个角落，他所有的时刻眼头都是朝着窗外面的。他另外一边有一个老太太，祖母级老太太，观察了这个年轻人好久，他发现这个年轻人面貌非常的和善，剪了短短的头发。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眼睛一直朝着窗外，一直在看着窗外。他就很好奇，过去坐在这个年轻人的旁边，就跟他聊起来了。那个车是从美国东北部要到东南部去，要好几天的行程。在车上，这个老太太就问年轻人说：“回去看你家人吗？”这年轻人说：“是的。”老太太说：“你还有什么家人在你的家乡？”他说：“哇，我有一两个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还在那个地方。”那个老太太说：“啊，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当这个老太太这样问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头低下来了，眼泪就流下来。他跟这个老太太说：“我已经好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这个年轻人终于说出了他的故事。他说：“两三年前，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年轻人，我在我们那个贫穷的社区里面做了很多的坏事，我终于被捕关进监狱了。当我到监狱去的时候，我不期待我的父母会来看我，因为他们一点钱都没有，他们非常的贫穷，不可能到那么遥远的监狱来看我。我试着写了几封信回去，也都没有回音。他说我可以了解，因为我的父母根本是不识字，他们不会写信，所以几次没有回音以后，我就打消了写信的念头。他说在三个礼拜之前，当我知道我可以假释出狱的时候，我再次的提起我的勇气，再写一封信给我的父母。我告诉他们，请求他们原谅我，请求他们再度的接纳我。我告诉他们，我为什么我多么为我所犯的罪、犯的错感到难为情，带给他们的痛苦感到难过、伤心，希望他们原谅，再度的接纳我。他说，我的心上告诉他们说，三个礼拜以后我会经过我们家。他说，如果你们还愿意接纳我的话，我希望在我们家前面那一棵橡树上面看到一个白色的丝带。如果您不愿意接纳我，我也可以理解，我就直接坐着那个车就离开了，也许这辈子就从你们的生命当中消失了。当这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哇，她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怕这个年轻人伤心难过。车终于不断不断的开，快要接近他们家乡的时刻，这个年轻人紧张的身体一直在发抖，连不敢再往车外看了。这老太太就推推他的肩膀说：“我们换个位置好不好？我来为你看看窗外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这年轻人在旁边滑倒，不敢看窗外。这个老太太就一直把她眼睛对着窗外看，终于来到这个年轻人的所描述的那个橡树前面，所以终于她终于看到了。她用她的肩膀轻轻的、再次的碰着这个年轻人，强忍着眼泪、眼中的眼泪，跟年轻人说：“你看，你看，树上挂满了白色的丝带，树上挂满了白色的丝带。”我想神也跟这个年轻人的父母一样，在告诉我们。即使我们过去犯错了，即使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缺陷、有不完美，只要你愿意回到我的怀中，只要你愿意回来，我永远跟这个父母一样，展开我的双手，迎接着你，迎接着你进入我永恒的生命当中，进入我这个家庭里面。今天在圣诞节这个日子，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样的意念，或者什么样的心情要跟神说话。我希望如果你愿意跟这个年轻人一样，跟我们天上的父亲说：“神啊，我愿意回到你的怀抱里面，我渴望你接纳我，我渴望你像那个父母一样，在外面的橡树挂个白丝带，我就知道你迎接我。”我相信神在你说出这句话那一刻，已经在天上，已经在天上，在有属灵的国度里面挂上了白色的丝带，在迎接着我们每一个人。神要给我们圣诞礼物，只等着我们愿不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它。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说：“耶稣爱你。”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还在为你过去的伤痛悔恨在那里自我指责，如果你面对生命中的困难难处，你觉得无能为力，自己没有能力可以胜过，如果你还害怕死亡，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你肉体消失以后你灵魂到哪个地方去，如果你还有这样的怀疑，我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我相信你的儿子耶稣为我出生，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救赎的恩典。”我来唱一首诗歌。如果你今天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神的救恩就会临到了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我来唱这首诗歌。圣诞节神的信息就是神在告诉我们：“我爱你，我记着耶稣，让你知道我爱你，我在乎你。”我唱这首歌。
耶稣，
在圣诞的前夕，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就在这个时刻，你就打开你的心，你就要跟神说：“神啊，我相信你的儿子耶稣为我而生，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你邀请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耶稣的灵就会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接受到神借着圣诞节所带给你的礼物，让你的罪得赦免，让你面对你的生命有所有神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不仅这样，你未来的灵魂也有盼望，你永恒的归宿，哪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一起同享那欢乐。我每个人也要一起在天上一起再度的相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为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或是我们当中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做一些事情好事就可以进入天堂，进入你永恒国度，或是那些以为他不做什么事情，不做坏事，不骂人，不得罪你就可以进入天堂的人，主啊，我们再次来说：“主啊，让他们相信你，让他们接受你，让他们知道你的救恩是无条件的，让他们知道你的救恩是不需要他们自己努力付代价，因为你的儿子已经为我付出了代价，因为你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救恩，接受你儿子耶稣出生所带来的礼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愿意这样爱我们，接纳我们，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爱你。